啊，可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它平等的，它都一样啊。实际上里面呢，它程度不一样，但是在外面外表的时候完全相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个就是弥陀四十八愿威神的加持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弥陀大愿深广无尽啊，不但是已经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诸正定居，决定一生证得无上菩提啊，乃至于十方世界里面的众生，现在在修净土的，真正发心啊，放下万缘，祈求往生的，也是真定居啊。这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啊，乃至于邪定居跟不定居的人，现在不相信啊，啊，现在听到这个法门摇头啊，啊，我们晓得。佛在大经上呢告诉我们，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他不相信，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这说的佛像他看到了，看到之后我们一般人讲印象啊，就落在他意识里头，这个印象拿不掉的，这个就是他将来念佛往生的种子，金刚种子永远不坏。现在不相信啊，我们知道，或是来生后世啊他相信了，或者是啊无量劫之后因缘成熟了他还是相信。那么由此可知啊，所谓不定居邪定居是暂时的，正定居是永恒的。正因为这样一个道理啊，这个四理因果我们通达明了了，所以我们有义务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众生啊。这一切众生我不说有缘众生，有缘无缘通通介绍啊。怎么介绍呢？让他看到这个佛像，让他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就给他种善根啊，我们就是戒引他往生净土了啊。这个戒引不一定是这个这一生成熟，这一生不见得，来生后世无量劫后啊准能成就啊。尤其是早年我在学经教的时候啊，我的老师常常提醒我们要跟一切众生结法缘啊！你要不结法缘呢，你虽然讲得很好啊，没人听啊啊！所以要广结法缘。这一句话我们把它延伸，我们今天跟一切众生结法缘，将来成佛的时候啊，就广度众生了，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啊！那我将来成佛之后啊，我那个法缘的时候也希望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要是论法缘都比不上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这个缘结得太广太广了啊，十方一切诸佛都帮阿弥陀佛跟众生结法缘啊。为什么呢？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众生呢，就是结法缘。所以我们现在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啊，当然新加坡是这是大都市了，比较麻烦啊。如果你家里面放佛号啊，恐怕隔壁邻居会找警察来干涉你。那么住在澳洲呢，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每一个人家院子都很大啊，院子都有树木啊，都有鸟兽啊，野生的动物很多啊，我们都放佛号供养他们呐 啊日夜不间断啊，我们也播放讲经的录像带给他们听 啊，跟一切众生通通都结法缘，那蚊蚁蚂蚊虫蚂蚁都结法缘，啊，处得好啊，啊，这个我有一天早晨起来洗脸，大概是头一天，有人替我这个清洁洗手间，可能是地下掉了什么东西。引来的了很多很多蚂蚁啊！我一看这个不得了啊，总是有几千只蚂蚁的时候啊，在这个洗手间里头，我那个洗手间就不能用了，我赶快离开啊，或者是蚂蚁菩萨，你们从哪里来啊，还从哪里去是吧？我们彼此不能够互相干扰是吧？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啊，全部没有了，很听话了，我们这个关系搞得很好啊，啊，所以决定不能动它，不能够清除它，啊，你想要把它请出去，你一个两个可以，那一大群不可以，哎，只有好好的跟他沟通，啊，请他离开，这两个小时之后我要使用这个地方，啊，他真的，啊，他很听话，很乖啊，他就搬走了。所以一切小动物啊，决定不可以有杀害的心啊，决定不能有轻慢的心啊。我们对待佛菩萨怎样恭敬，对待这些小动物也同样恭敬啊。中国古人讲啊，精诚所至，精石为开啊，我们这真诚的心呢，跟他去齐感应道教的作用啊。所以家里面什么蟑螂这蚂蚁这东西不要害怕啊，连这个蚊虫苍蝇都不要害怕，你好好的沟通啊，哎，他自己会出去啊，门窗打开他自己出去啊。那么要是晚上的话呢，他的有亮光啊，他的外面院子里头用灯照明，房间里面的灯熄掉，门窗打开，他自然出去了啊。一定要沟通，决定不可以伤害。伤害的时候，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麻烦可大了。这些东西从什么地方看呢？现在是农作物，你看农作物是他们都要用农药啊来杀虫啊，越杀越多，杀不尽呐 啊。而且这个农药的时候，我听他们这个种植这些人说，农药有效期间只有六个月啊。为什么呢？六个月之后啊，它是那些小虫的时候它有抵抗力啊，这个农药对它就没有效了，必须又要发明新的农药啊，那个分量要加重，到最后的时候都是人受害，人吃这个东西都受害啊。所以现在东西不能吃啊，很可怕了啊。我们在澳洲这个地方算是不错，我们自己种自己吃啊，我们没有用化肥啊，没有用农药啊，完全是让它自然生长的啊。那我们使用的肥料呢，都是这个树落下来的树叶啊，这个树叶我们把它埋在地上了，让它慢慢的腐烂了，它就变成肥料了啊。地上挖一个坑啊，收集这些东西啊，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就变成堆肥啊，这是非常好的东西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用真诚的心、清净的心、平等的心啊，跟整个宇宙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啊，以往没有学佛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也害了不少众生啊。所以菩提道上的路啊难走啊。啊，为什么呢？冤家债主太多了嘛。过去我害他了，现在他要害我，要报复啊。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形欢欢喜喜忍受，知道什么呢？哦，这个讨债的来了， 要账的来了，赶紧还给他啊，欢欢喜喜，不要有丝毫计较啊，特别是毁谤的、侮辱的啊、陷害的啊，不论是有意无意啊，我们知道都是过去生中或者是这一生没有学佛之前跟众生结的缘业啊，遇到之后啊，虽然我们每一天诵经念佛拜佛都回向给冤亲债主啊，啊，他接受了这个冤就化解了，还有啊那个恨怨恨很深呢、啊、他还不服气啊，还不接受啊，啊，偶尔也会碰到啊，碰到呢我们欢欢喜喜接受，账啊就了了，就结了，下一次再遇到呢就是好朋友了，哎，就同参道友了，哎，所以佛门里面道场里面啊，为什么大家的时候相处不能够和睦啊，都是勾心斗角，你要晓得都有原因的，都不是简单的啊，过去生中都有冤业啊，现在遇到了，所谓是不是冤家不知道啊，道场也不例外啊，道场也是冤家来聚头啊，所以明了之后啊就好处了，不明了很难处啊，你这个每个人心里不服啊，心不平啊，哎，明白之后啊心就平了，心平气就和了啊，就能跟这些人和睦相处啊，不管他用什么对态度对我，我对他都诚心诚意啊，他板着面孔对我，我笑脸相迎啊，慢慢的呢啊就化解了嘛啊，那么这都是在大乘教里面学到的，懂得理事因果啊啊，所以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化解冤恨啊，要化解无量劫以来跟一切众生这些冤对啊，要懂得化解。老子所说的何大愿呢啊，他后头有一句必有余愿啊，这个是写现实的环境啊，必有余愿，余愿怎样化解，这是大学问啊，镇定句能化余愿，这个幕后一句啊，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啊，这是说什么，说邪定的人，心情不定的人啊，这两种啊在我们修学同学当中呢占大多数啊，这个邪定跟不定的，什么是邪定，邪定之人他把这个身，这个身呢看得很重，严重的执着啊，执着这个身是我，要为自己这个臭皮囊服务啊，要为他造业呀、啊！啊，你看饮食，啊，为饮食造多少罪业？饮食是为谁？为舌头啊！舌头下面就不知道味道了。三寸不烂之舌，你这一生当中为他造多少罪业？举了一个例子，不值得吗？啊，这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为这个身造名闻利养的业，造是非人我的业，造贪嗔痴慢的业，这一生当中算算都算不清呐！啊，这还得了吗？所以不能不觉悟啊，不能不回头啊，回头是岸呐、啊！真正觉悟了，不再为这个身造业了。那你就是入真定去了，你还放不下，还 还为这个身的什么造业，不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还有自己喜欢的讨厌的，这就很麻烦了。所以饮食一道，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老人家早年的僧团托钵啊，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托钵又不是托一家，规定是托七家啊。如果这一家他供养的这个饭很多，你够吃了，就不到第二家去，看看不够再到第二家第三家啊，托七家还不够吃，不可以到第八家。啊，叫你什么知足常乐嘛，啊，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的念头打掉啊。那么这一波饭平等餐呐，平等是最殊胜的，是最圆满的啊。不管什么境界，到修道人面前呢，通通平等了啊。善的不生贪爱啊，恶的不善的不生嗔恚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起居里面啊，去修什么，把这个贪嗔痴慢修掉。你不在这个境界里面，你怎么能除得掉啊？啊，一定要在境界里面把贪嗔痴慢磨掉磨平了，最后归到平等啊，这个心才真正平等。心平等，境界就平等，境随心转啊。在天堂里面跟地狱里面的感受完全平等，天堂不贪恋那个快乐，地狱不讨厌他那个苦难。菩萨在六道里头教化众生，他住的是平等境界，平等叫一真法界啊，不平等呢叫十法界，六道十法界不平等啊。所以化身菩萨住的一真法界是平等法界。那么平等一定要到正化身平等的境界才能现前。可是现在呢，西方极乐世界一贫烦恼没断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入了平等法界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你要不修这个法门，修其他的法门，真的要无量劫的时间，你才能证得一真法界啊。那么这个法门呢，是在讲是戒生了太多的时间了啊，这一生当中就能成就。所以凡是不能真正为了生死，真正发菩提心，真正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都叫邪定啊，叫不定啊，这个就可以说不定。邪定说西方极乐世界虽然很好，这个地方也不错吧啊，不想去啊，那这叫邪定啊。包括升天啊，升天跟极乐世界比呢，那还是算邪定，不能算正定。那么说到利益啊，唐朝善导大师说得好啊，他老人家讲阿弥陀佛入正定句的大愿，利益无量无边呐啊。我们这个世间的利益是迷疑，迷是深迷啊，佛门里头没有秘密啊，太深了，我们很不容易理解。对，深迷在西方极乐世界是显义，这个利益是明显的，所以这个差别呢，在这个地方啊。这幕后一句说的意思说得很深，凡是不是真正为了生死，真正为这一生成就，原因就是不能了知阿弥陀佛建立 西方极乐世界，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呢，快速稳当成就佛果的这个因，他不知道啊。啊，那么这个因讲起来就很长了。我们从前面念到此地啊，这是第22品的啊。这22品呢，都是讲的弥陀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呐。啊，你认识的清楚，你才欢喜接受啊。所以这个里面呢，虽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历史在前面介绍过了，你对他不认识，你那个欢喜心生不起来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在这个世间如果对我们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渊源文化认识不清楚，这个爱国爱民族的心呢就很淡薄。甚至于一个家庭，你对你家庭你的祖宗啊多少代都清清楚楚明明明明白白，你会很爱这个家啊。如果对你父母一生的事迹都不晓得，那个爱心怎么会生得起来啊。那么就这一点来看，中国人在我们现在这一代淡薄了。虽然淡薄，要跟外国人比呢，中国人还有根啊。中国人疏忽啊，对于自己家庭历史的重视，脱了轨呀，大概也不过不超过100年啊。那么像我这样年龄的时候啊，都受过这个教育啊，对于我们家里世世代代啊都很清楚啊。可能50岁这个年龄就差一些了啊，那年龄越小的时候越糟糕了啊。现在没人教啊啊，从前家里有祠堂啊，每一年这个春秋祭祀祭祖的时候我们都要参加啊，每一家都有家谱啊，我们这个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居住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啊，多少代过来的都很清楚啊啊。所以爱家爱乡爱国啊，那个根从这里扎下去的啊。那么我们一般人对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爱心生不起来呀，爱心生不起来的时候愿就很难讲了，所以它不能往生啊。因此这个经啊，经是要介绍啊，要细说啊，细说一遍的确很不容易啊。我们这个经过去曾经讲过10遍啊，但是没有说的这么详细啊，没有讲的这么透彻啊。这次是第11遍啊，我们采取细讲啊，跟华严经的讲法一样啊，要向里面深入啊，这样啊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受用啊。正如善导大师所说的，我们如果对这个经有相当深入的理解，我们对于极乐世界信愿呢能生得起来。这个生起来呢就是真定居啊，利益呢无量无边呐 啊。小本弥陀经上说，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于生阿弥陀佛国者，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是密意啊，等于说什么注定啊，你决定能成无上佛果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你将来肯定会得到啊。那么这个经专说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经文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段落。那么下面十方佛赞三辈往生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好处了，怎么去呢啊？这下面要告诉我们 怎样去的方法啊。现在我们讲移民啊，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移民啊。这个地球现在出了麻烦了啊，麻烦就是我常讲的地球生态平衡被破坏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换一个环境啊。换环境呢，想想天上也不怎么安全啊，虽然寿命长一点呢，那不是就近的办法啊，真正就近呢，那还是西方极乐世界好啊。尤其十方诸佛劝导我，真的能去得了啊，不是去不了啊，啊，不是假的，真可以去啊。我们一定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机缘掌握住啊。世间无论什么事情，小事没有大事，真正大事是要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才是真正大事啊。那么对于这部经就非常重要。我在讲这部经之前，特别告诉大家，这部经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你拿到这部经典呢，你手上就是保证书了啊。但是啊，你的依教奉行才行啊。手上拿了这一本，心想的跟经上所讲的不一样啊，你还是去不成啊。所以一定要把里面的道理啊，这个方法境界通通搞清楚搞明白啊，那个我们就能够决定往生。这一段黄念祖老居士引用往生论里面一段话了，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这是总结介绍西方世界一真庄严论里的说，如上种种庄严，种种佛寺，庄严是说的美好，佛寺经上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留意。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超度叫佛寺，经上讲的佛寺不是指这个啊。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应化了，是度人的，不是度鬼神的。度鬼神呢，他到那一道去啊，他要不到鬼道他就度不了鬼，他要不到地狱道他就度不了地狱，他要不到畜生道他就度不了畜生啊。所以不仅仅是观世音菩萨随类化身的，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通通都是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该设什么法他就设什么法。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也没有定法可说啊。这大乘经上都讲的很多，我们要理解，既然示现在人间，那就是教人的，它不是教鬼的啊。那么这个佛门搞的这些佛寺超度鬼神呢，它究竟是什么原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跟道安法师啊，道安法师在台湾办大专佛学讲座啊，请我去做总主讲，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啊，我就把这个问题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我不懂啊，老和尚怎么回事情啊？啊，他跟我说的想想也有道理，他说中国这个超度佛寺呢，应该起源在唐明皇啊，唐明皇这是与杨贵妃扯上关系啊，啊，那在这个是，这个是安禄山。啊，安史之乱啊，几乎啊亡国啊，在当时得到这个郭子仪啊，这是一员大将啊，把这个动乱呢、啊、平定了。平定之后，明皇就在每一个战场啊，每一个大战场呢、啊、建一个寺庙，超度这个死难的军民啊。那么这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中国诸位看到开元寺很多，开元年间建的啊。那么这个寺庙主要用意 就是超度阵亡将士死难的人民啊，是为这个。他说可能是因为国家呢提倡啊追悼，那正是追悼的意思，所以民间呢也就仿效啊，民间有老人过世也请这个出家人呢来做这个追悼纪念，大概是这么一个起源。所以那个时候是附带的啊，一年偶尔有这么一次两次，不像现在天天干的。从前寺院安堂每一天做的什么讲经，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每一天八个小时讲经啊，他是上课啊。所以我们用今天这个社会的标准来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他的身份应该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啊，他的一生的工作呢是多元文化社会的工作者，而且他做义工，他不收费的啊，所以非常非常难得，值得我们尊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佛教的本质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如何能把它再回归到多元文化教育，那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他天天教学啊，他对社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啊。如果我们现在所有寺院庵堂都能够每天有法师讲经啊，这经典很多，喜欢听什么经就到哪一个讲堂啊，它不冲突啊啊，这样子这个社会风气很短的时间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是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这个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啊。那么这一次在香港凤凰电视台，他们有一个节目，我不看电视我不知道啊，节目我也不晓得，也许你们有同学看到过，凤凰电视有一个叫做世纪大讲堂，他说每一个星期播一次啊，那一边来找我要我去给他做一次讲演。那我这次去讲演的题目呢就是雍正皇帝与多元文化，我用这个题啊，雍正皇帝提倡三教合一，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只有儒释道这三教，三教合一，三教是一家啊，他提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提所有宗教团结都是一家人，应当啊我们要推崇顺着这个雍正皇帝是创办人，是最早提出来的啊，这个功劳不可以没啊。所以我要讲这一篇呢这个上谕啊，他的这篇上谕，他提倡宗教团结，宗教合作啊，共同来借创造安定和平啊，给这个一切众生带来的幸福美满啊，这个意思很好啊。上谕里面讲到这个宋文帝，讲到和尚之啊，他们有一段对话啊。宋文帝是南北朝时候的人，距离我们现在大概1700年的样子啊，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啊。那和尚之呢我今天去查资料啊，他跟我还是同乡，安徽庐江人，是不是很难得？是不是我们这个乡里还出了这么一个好人，这个人真的是难得啊！所以也顺便把他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文帝是个读书人啊，读书明理，很可惜啊，他处在那个时代啊。是乱世啊，跟我们这一样是个乱世，所以皇帝做得很辛苦啊。但是他这个治理啊，他是真的是提倡教育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有一段时期的这个社会啊安定，历史上称为元嘉之治啊。他做30年皇帝啊，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呢是很太平的。那么完全靠的呢教育， 啊，它分作四个科目，啊，列四个学校，啊，一个是儒学，一个是玄学，一个是文学、史学，请四位专家来主持，啊，就是公开的这个讲学，啊，听众啊非常之多，对于这个社会风气改变的效果非常殊胜，啊，这个很值得一提，也值得我们现在人做参考。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诸位同学，请掀开经本，科会第48面，经文第一行看起，十方佛赞第23。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黄念祖老居士在绝症击鼓这一品经后面有一个总结，我们只讲了一句，啊，这个总结很重要，还是要把它补出来。那么他举的是往生论，啊，论上讲，如上种种庄严，啊，这是上面很长这一大段经文，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换一句话说，为我们介绍西方世界。学习的环境、生活的环境、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啊，方方面面都讲到了，我们听了之后必定升起仰慕之心，啊，很希望自己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论上讲，啊，种种庄严、种种佛寺，昨天我们只是把佛寺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啊，区别跟我们现在佛门里面超度的佛寺完全不一样，啊，经典里面所讲的佛寺是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他们所做的工作，啊，这叫佛寺。这个工作何以叫佛事？他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啊，帮助众生觉悟的事情叫做佛事，啊，佛这个名词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觉，啊，觉之体是智慧，没有智慧你就不会有觉悟，所以智是体，觉是用，啊，有体有用，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确实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事先在我们这个世间，啊，为众生讲经说法49年了，啊， 后人，这是他的学生们，把老师的教诲记录下来，这成为经典。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大藏经》，都是世尊在世为一切大众所说的，内容无比的丰富啊！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啊、贤教、密教，字字句句都充满了圆满的智慧啊！我们要想学智慧，要想开智慧，到哪里去学呢？应当到佛经里面去学习啊！佛经里有真智慧啊，但是非常可惜，现在这个高等教育把佛法排斥在一边啊，认为什么？这是宗教，宗教都是迷信的啊，他也不去研究啊，就是迷信这两个字就把啊诸佛如来啊真实智慧啊抹杀了，太可惜了。前年我离开新加坡啊，移民到澳洲去，佛菩萨安排的啊，这不是哪个人意思，也不是我的意思啊，我也从来没想到会到澳洲去啊，佛菩萨安排的。那么到澳洲啊，就遇到这样的环境啊，911事件发生，昆士兰大学的校长派了两个教授啊到图文巴我们敬宗学院来看我啊。那么这个学校啊是在这个一年之前，我曾经向学校啊送了一套大藏经跟他们借了这个缘，但是这个校长没见面，是学校图书馆馆长啊，他来接受的啊，跟学校接了这个缘啊。大概学校里面呢听说我早年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他们可能是听到这些啊，我们在搞宗教团结啊，搞种族和睦，这个911震动了整个世界啊，学校要找我去讨论这个问题，参加他们学校教授团啊，特别举行一个座谈会，有十几位教授。我去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学校里面呢有这么一个机构啊，就是消弭冲突、促进和平的中心啊，它有这么一个中心，而且这个中心成立8年了，研究怎样化解社会冲突。啊，这是个好事情啊，我听他们的报告啊，才晓得全世界有8个大学成立啊这么一个机构，专门研究啊如何消除冲突、化解纠纷啊，促进社会安定的世界和平。那么做了这么多年了，冲突一年比一年多 啊，这个灾害呀，一年比一年严重啊。到911之后的时候，这个